大家好，刚刚开这个直播，挺饱好快啊，
能听到吗？
可以，大家都早早在里头等着了，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哦，OK，兰兰在吗？兰兰连一下麦啊，左下角那个电话点一下就可以。好，大家好，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按照常规介绍一下咱们德明健身。咱们德明健身，成立于2016年，是一种，是一家致力于帮助大家通过健身获得健康的公司。我们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健身理念，德明健身是一种独特的依据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并结合咱们现代人们生活特点的一种全新的健身方式，以通畅经脉为健身的手段，秉承身心同健，倡导生活即健身，把健身完全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呢快速全面的提高人的身体素质，让亚健康以及疾病人群重新获得健康。请问今天你德明健身了吗？
见了，
那是必须的哈。兰兰，稍等一下啊，我看到你了。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德明健身公开课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春春。我们今天下午呢，依旧是按照常规，首先呢朗读一篇，我们学员的一个，这次朗读的是一个六七学员的一个总结。兰兰已经连上麦了啊，然后，接下来由我们的超级大脑大婷宝贝给我们讲一些，很多问题的一些理在哪儿啊，让大家明理，好吧？首先呢，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朗读者兰兰，兰兰在吗？
在，可以听到吗？
可以，
哦，那就是连上了。
好，兰兰今天朗读的是我们六七北京组的，
哎，
韩帅东同学的，
谁去量子吗？跟老师说说他，我弄他这个，谁去量子吗？跟老师说说先，先别发信息，我这边设置的他那个老师出声音，关注了呢。
没有。你这老师，你开个直播还给老师给管住，我的天！老师，好了，你这，你们谁去说一下啊？通个信儿，我是不说。这个韩帅东啊，这名字挺好，不是也人也挺帅，是不是个小伙子？北京组六七的韩帅东同学的一个六七的月总结啊，一健身一个月的一个总结。下面呢，有请我们兰兰同学给大家朗读一下，好，我们欢迎兰兰。
好，大家好，那我就开始朗读那个六，
你怎么又朗读了？
开始朗读了啊，开始朗读了，别管啊，
好的呢。
我在那个三点公开课，等会儿三点公开课，待会儿再说吧，你没事。
哎呦，我这屁股痒痒了呢。
谁在说话？
哦，那现在开始啊。
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月匆匆而过，感觉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就到毕业总结的时候了。借此契机，也正好对过去一个月的锻炼进行复盘。一、生活方式的初步改变。之前每天基本都是7点半起床，洗漱之后读书半小时，然后去上班。上班时候除了吃饭，基本一坐一天，锻炼的比较少。现在是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去楼下小公园锻炼半小时，然后看1小时的书。 睡觉时间也比之前提前了点，11点睡觉。虽然早起了，但并没有感觉多困，反而状态比之前好了呢，就是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有点那个意思。现在也不愿意睡懒觉了，一开始刚调整的时候有点困难，慢慢习惯也就适应了。这一改变生生多了1小时自我支配读书和锻炼的时间，喜欢这种改变。人要不断自我更新，保持向上走的趋势，通过读书和锻炼不断更新思想和身体。二，锻炼习惯的初步养成。其实上班之前自己是有锻炼习惯的，初中、高中、大学都有跑步锻炼的习惯，上班之后因为工作和自己的缘故慢慢就整丢了，参加德敏健身之后锻炼的习惯就又捡回来了。除了早晨半小时，上班时间也会抽出时间走走动动，简单练练动作，也就是让身体习惯动起来。三，思想的改变。接触德明除了健身，还有重要的部分就是生活态度和思想，而这些思想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健身、养生、生活态度等。即使不主动外求，德明的正能量场也会让你收获很多。每天群里分享的链接和摘录都会去看，一日日，一天天，潜移默化，改变就这样悄悄地发生着。四，总结反思。动作没有一开始就做全套，最近2周才做整套的动作，以后争取每天练一套动作。积极参加线下活动，线下活动是学习动作和认识其他伙伴的好机会，通过线下及时纠正自己的动作和交流健身的感受，线下的正能量场也会不知不觉地影响自己，开心、快乐、积极，希望以后的自己也能拥抱这些。最后感谢组长、大湖辅导和教练们耐心的答疑解惑，一路有你们拥抱。好，朗读完毕了。
好，谢谢兰兰啊，给个么么哒，
么么哒，哇，
好的，这个是6期的一个群员哈，北京组的，北京组有个大湖，还有个大亭，是吧？北京组最近人才辈出啊，啊，大亭，
还有那个谁来着？谷子是不是？
哎，谷子是天津的，
啊，谷子天津的小土。
小土小柯，对，所以说你们这次是真的是慢慢的人都起来了，这个就非常好了。好，大清咱们开始吧。
这就开始了，你不得先说人家刚念那篇稿子，你不得说2句？
好吧，来了，我问一下你，你为什么选的这篇呢？
没有什么，就是我现在也是北京组的嘛，就找到北京组的来朗读。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一般都会。
那个内容你不得说2句？
这不就要说吗？
那你说吧，说你听了啥感想？
这个娃是年轻吧？感觉是不是刚上班的？
应该，他那应该不是刚上班吧？
还是
说上班
时的每天还有读书的习惯，感觉就是
对，挺好的习惯。
嗯，然后咱们先说一下他这个变化，他觉得他一个月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说他生活方式改变哈。咱们刚才我介绍咱们那个德明健身的时候说到一点，就是咱们的健身是生活级健身哈，然后就是。相当于利用咱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碎片的时间，然后把它用在咱们健身上，然后相当于化整为零哈，然后润物细无声，这样逐步的一点点的，在耗损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下，让咱们的那个气血得到一个长养，让经脉慢慢的得以畅通。
对嘛，出去班主要就是养成一个健身的好习惯。
对，初级班的目的，一个月的主要是让大家从一个原有的那个呆静傻的那个状态里头跳出来，然后慢慢的开始啊，有意识的把这个健身然后融入到生活中去啊，这是他的一个第一个啊，比较感觉比较那啥的。然后他发现锻炼后有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哈，就是就是慢慢的整个经脉通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是也是习惯哈，第二个其实跟第一个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就是慢慢的抽时间会去动了，简单的动作它会慢慢的把这个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了。还有一个思想的改变啊，这也是跟咱们那个健身的那个特点能够对得上来啊，咱们就是咱们的一个就是身心同健嘛，身体在好的同时，然后心灵相当于在得名，不只是让你在健身，更多的是让大家明理，知道什么是对啊，什么是错，然后生活中如何去处事，如何是去待人啊，这个就是你看他也说到了哈，然后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健身呀，养生呀，生活态度呀什么的，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大的正能量场啊，潜移默化。这个后面这个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哈，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可能身体方面的比如说哪些病症呀他没有太多的提到，因为毕竟是一个月嘛，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习惯的一个养成，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些人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了呀什么的，也胃口比以前好了呀这些的。好，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大婷。
你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哦，好吧，我来个么么哒，
么么哒，哇，
好，
那咱就接着上次那个讲吧。
对，
上次不是讲那个三焦以及三焦所对应的一些常见疾病吗？
嗯，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四肢、还有头部、还有皮肤的一些常见疾病。那么四肢也就是胳膊腿儿哈。那这个腿部疾病是因为什么呀？上次其实已经提到了好多了一些。
对，腿部主要就是下肢下焦的一个瘀滞导致的腿部。
对，就是气血不能濡养这个腿部嘛。
嗯。
这腿就有了种种不适啊，发冷发僵啊，是吧？
嗯。
膝盖积液呀，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脚后跟疼啊。
对，
这个腿脚不舒服啊，现在年轻人也有好多腿脚不舒服的。那么以前都是说以老年人居多，因为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元贞衰弱，这个弱呀，他就更容易堵。这里边有什么声音啊？
那个谁，可能是兰兰那边的麦的，他的那边的一个。
有啊。
稍等一下，
可以暂时那个啥。
我给他静一下音，我看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脚后跟疼啊，一般都会说是肾虚，是不是？
对，常规会说是肾虚。
那其实哪有那么多肾虚啊，是不是？你除非是，是不是产后大出血呀，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故，那个气血大伤呀？咱们这个普通人也没有说那个纵欲过度的这种实性的虚耗，一般啊都是假性的肾虚，其实都是堵住了，就是能量被憋在里面出不来了，
能量被压住了。
对，这就是这个腿部的。那么上肢呢，上肢的疾病啊，其实那个上节课也是提到过了，就是因为这个中下焦不通嘛，中下焦不通，上焦不达，那么上焦没有气血的濡养啊，这个就会有说手臂疼的，就是这个肺啊不张，肺不张，那么胸没有上焦没有气血的濡养之后，那个胸口那个位置啊就会塌陷之后就形成一种向心性的凝缩，那么心口那块这块就会结住，那么没有气血的滋养之后呢，这些扭曲啊打结的这些经脉啊就会拉扯你的骨骼， 你就会，你这个肩膀啊，就是有一种，有一种被捆住的那个感觉。
对。
这个脖子，啊，这个脖子啊，你就感觉是往后仰啊，或者往左转、右转，你都觉得转不动，
不灵活了都感觉。
对。那么这是就会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啊，这些都就是因为这些经脉把你给捆住了。
对，
那么那么
这种就是办公室一族的一个通病。
对，那么你如果说你去拔个罐儿啊，或者是干啥呀，按摩一下，暂时松解之后啊，可能会暂时舒服一下，那么过几天之后它还那样，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这个中下焦还是不通的，而且你这个这个心结啊，胸口这个结也没有解开。
对。
那么这种向心性的凝缩呀，就会往中心啊，往中心凝缩之后啊，会怎么样啊？就是你的胳膊和你的手指啊，最后都会变形。因为咱们这个手三阴手三阳啊，一般就是结在这个心口胸口这位置。
对，如果说
一
般手都伸不展，然后胳膊
还对啊，那个手啊伸不直啊都。这胳膊、
啊、手伸不展，胳膊抬不起，有的甚至上了年纪就穿衣服自己拿筷子穿衣服都会有问题。
这个手指变形的，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或者是让你把这个手胳膊伸平了之后啊，你一伸啊，那个手啊，都有一种被撑住的那种感觉，手指头那个位置拉扯你都伸不直。
对，要不然就伸的时候就发麻。
对，发麻。
就是一做咱们的四举的平举啊什么的，你让试一下，现在咱们都可以试一下，就直播间的你们都可以啊试一下，两个手然后平举上以后，想象两边有两堵墙，努力的去够这两堵墙，然后你找一下手指有什么感觉，或者胳膊。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那个胳膊就是一侧的胳膊抬起来伸直了贴着耳朵，我另一个胳膊就做不到，就也抬起来贴到耳朵就贴不上，那个时候我都感觉很奇怪，就我都不理解我怎么会贴不到耳朵呢，就这么简单的动作，我那时候真的都把自己惊着了。
哎，大家都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贴上啊，一个胳膊贴耳朵，另外一个胳膊也
就是他，我是躺着试的，站着好像比较容易，躺着不容易。嗯，就是侧躺一次压住一侧的胳膊，另一侧也是伸直了贴耳朵，我就贴不上当时。
嗯嗯嗯，你看刚才说那个平举，你看他们那个153，还有他就说他麻胀疼，很疼很疼。啊，整个
而且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我明显看到他胸口的这个位置就好像凹进去了，塌了一样，很明显，非常明显。那么这就是这个上肢和这个腿部。
嗯，
那么还有这个头。
你还说是老年人，招百那天说就是咱们那个量子办的大咖啊。练得比较好的周柏说，他之前就是最早的时候他那个他应该是胃下这一块，就是胸下这一块，他觉得他也是塌进去了，然后昨天晚上他发视频说他发现他那个平了起来了。
你看，哎呀你看看，
嗯，
就是说明他这个结拉开之后，那个气血一填充进去
顶上去了。对对 对, 对, 对，
顶上去就好了。
是的，
这就是这个上肢和这个下肢啊。再说这个头部，那么这个头部呢，如果没有气血的濡养，那么就会这个气血供不上去，就会头晕爱忘事儿啊，脑子一团浆糊，记忆力不好，
嗯
啊，也想不了事儿，老爱忘事儿，再严重就是老年痴呆了，嗯，脑瘤了，或者是掉头发、白头发。
嗯，对，
那么这个头发是为气血之最末端了，那么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气血的这个标志啊。
嗯，
因为它是气血之末，气血之最末端。那么如果这个精气不升，浊气不降啊，这个头呀昏昏的，而且这个头皮屑还特别多。那么对应这个天气现象，就像这个雾霾一样，雾霾天一样的很浑浊。你如果是非常好的天气啊，上面天气啊蓝蓝的天空是吧？
对，就像刚才那个就是
晴空万里。
嗯，他就说他练了以后神清气爽，其实这、
啊、对
就 对
对。那么这个气，这是气血不足就会这样。那么气血不调会怎么样呢？就会头痛啊，偏头痛啊。上回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偏头痛啊，还有这个或者是颠顶痛啊，脑袋后边疼啊，或者前额痛啊，就是气血不对，气血不调。那么具体这个咱们以前都讲过，可以去听听以前的录音啊，就是你什么头痛啊，是哪个经脉出现问题了哈。还有这个，那个这个掉头发就是这个气不固了嘛，这个白头发就是这个营养跟不上了。那么这个头部，那么头部上面还有五官，这个眼睛啊，耳朵、鼻子，还有口腔啊、牙齿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那么都是五脏啊开的烟囱啊，五脏开的窍。那么它直接反映了这个五脏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眼睛啊，眼睛这个肝通眼，那么气血不足呢，就会得这个干眼症，迎风流泪、黑眼圈。那么气血不调就会近视、斜视。那么肝火旺就会红眼病、红血丝啊、眼肿啊。那么如果你这个气血浑，就像刚才说这个清气不升，阳气不进，那个清气不升，浊气不降，那么气血比较浑，那么反映你的眼睛也是很浑浊的。
对，
那么你看看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老年人的这个眼睛。
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小孩的眼睛是吧。
嗯，眼睛那个光亮，然后就是身体好的话就是那个
黑白分明。
对对对，那个眼睛属于有神，并且那种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对，
上年年纪他就浑浊了。
对、
嗯、
那么还有呢，有
人老珠黄。
那么还有呢、
嗯、
有的眼睛里边有黑斑、黄斑。
对对对对，
黑点。那么这都相应的对应着腹部有这个寒积和这个淤气。这眼睛。那么耳朵呢也是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能濡养你的耳朵，那么就会出现生理性的耳聋。那么比如说老人呢、啊、这个耳朵也聋了，这个眼睛也花了。那么还有一种病理性的耳聋，那么可能是因为发烧或者其他原因啊，这个病邪搏到了肝经。那么肝有条经脉就是那个通耳朵的。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会针灸的啊，可以扎一下这个肝经、胆经，那么把这个调开就好了。那么还有这个耳鸣，那么一种虚性的，一种实性的。那么虚性的就是这个下面这个气血上不来，那个耳朵不能很好的工作，它就给你拉警报，它就滋滋的叫。那么还有一种是这个火气上冲，到了这个耳朵呢，这个耳朵嗡嗡作响。那么你把这个肝郁调开，那么该升的升，该降的降啊就好了。
大秦，那个耳鸣是不是它有那种高频和低频的那种感觉？
啊，对呀，它不是滋儿滋儿的叫吗？它那个虚性的。
啊、
嗯。就这个以前好像也讲过这个。
对，讲过。对，那个，如果说是那种，也很多人就会出现，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耳鸣，就是那种高频的那种耳鸣之后，然后就会马上就是失聪了，就听不到声音了。
嗯，
相当于它是虚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直接就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对，嘿，这怎么还有嫌我太正经的？
啊，都已经反应好几遍了。
那么还有这个牙，我们上节课也讲了这个。以前的课也讲过，这个牙呢与这个肝肾呢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如果气血不能濡养牙齿会怎么样呢？就会牙龈萎缩，牙齿松动，那怕风、怕冷、怕酸啊，什么都怕。那么气血不调呢，就会牙肿啊、牙痛啊、虫牙、蛀牙、黑牙。你看这个牙肿啊，它又是因为，主要就是又是因为这个肝火的问题。刚才那个耳鸣啊也是，这个就说明啊，这个 肝气急啊，这个肝经一变动啊，这是非常的猛烈。牙齿，牙齿，那个咱们专门讲过牙齿哈，那个纯纯。
嗯，牙齿的诊专门说过。
嗯，
很多人现在你看到处都有那个牙医啊什么的，拔牙呀、装牙呀，感觉是。
对呀、啊，你想想他下边这个淤火不除啊，他穿了你这颗牙了，你给拔了。
嗯。
明天他穿了你另一颗牙。
再拔。
你这个拔，对呀、啊，再拔，把牙都拔了。
啊，装一口假牙。
你是把牙拔了，他那个淤血还在那里，他从别的地方拔。
对对 对, 对。
他从甲状腺，他从甲状腺。
嗯，
他说甲状腺这发，你再把甲状腺嘎了。
嗯，现在不就这思路吗？哪不对给他把哪嘎了。主要是那个拔牙非常的伤肾气，哎呀。
嗯，对。
肾痛。
嗯。那么还有。
不说他那个最近牙龈肿，其实他在锻炼的过程中，这个牙龈肿的话，多半是那个气机顶上去了。这个过程、
这个。
这是相当于肝病哈，
需要相详细的了解一下，仅仅说是一个症状，这个不好说。
嗯。
那么还有这个口腔，这个口臭什么原因？这个脾胃啊，气血瘀滞，这不偶尔发臭，熏蒸于口。那么只有把这个脾胃啊调好了，那么这个口臭啊才能解决。你这个吃口香糖管用吗？还有这个口臭啊，一般啊，它不太可能是这种单纯性的口臭，一般口臭的人啊，他这个大便也不爽，就是整个这个 对，也就是整个这个消化道都出现问题了，那么局部表现为口臭，那么同样的腋臭、身臭也是这个问题。那么大家记住，这个疾病表现出来的地方啊，它不一定是这个病灶本身。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家里这个下水道反味儿，为什么反味儿？哎呀。就是不通嘛，偶尔发臭，流水不腐。
对，还
有嗯，你说。
啊，我说的对。冬天虫也是一样的嘛，对吧？
啊。
底下闷住了，然后。
啊，对呀，就是这么个道理。那、还有口腔溃疡。那么口腔溃疡是什么呀？是五脏六腑之淤火外出。那么跟那个火山喷发呀是一个原理的。你说你往那个火山口里你扔 VCVE 啊，这玩意儿都不好使。那么下边这个淤火呀不调开呀它还犯。包括这个口疮啊也是这个脾胃不调气机瘀滞化火。那么具体、
哎、这个口疮我是。
对你有发言权我知道。
我有发言权。哎呀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口疮伴随了我前半生。我从小就口腔溃疡，那时候就是感觉口腔溃疡跟我的那个月经就是都每月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你看它周期性的，就跟你看你跟那个火山似的吧，它周期性的它就喷发、
啊。对，然后健身以后发现就没有口腔溃疡了，然后、之后喝咱们的奇珍粉，喝奇珍粉，我有一次一天喝了四袋。然后就又翻出来翻了一阵口腔溃疡，就是淤火，反正现在来看它就是其实就是淤而化火攻上来的。
对的。
好的，大平继续。
具体这个溃疡长在哪里啊？代表啥？那个以前咱们也专门讲过，对吧？
嗯。
到底是哪里的火呀？心火呀，还是什么的胃火呀什么的，这个以前都详细的讲过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口干，那么有些人口干呢，他喝多少水啊他还是干。还有这个就像这个糖尿病啊甲亢啊一般都会有出现这种口干。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肝脾肾的亏虚。那么不能很好的吸收和代谢这个糖分和水分，这个肾主藏精，脾主运化，肝主生发，那么这三脏出现了问题，导致气血不能上，不能濡养这个口腔和这个鼻腔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 口干、鼻干。有说的吗你？
你继续，就是那个，其实就相当于那种，你就把那个想象成你的下中下焦那个水啊，就是它把首先它把它燃不起来了，然后变不成水蒸气，供不上去了，有点那种感觉。
嗯、对，就是
生存无力。
你即使你喝了水，
不顶用，
对，不顶用，它也转化不了。转化不成精液去滋养你的身体了。
对对对，一个是它你的那个那个体内的能量不足以把它变成这种化成气，然后蒸，再一个你的堵塞导致它蒸腾不上去。
嗯，那么说到这个口腔溃疡，我又联想到这个带状疱疹了。这个带状疱疹也是这个五脏六腑之郁火外溢。那么这个五脏郁结呢，这个淤火呀，随着这个气机运转，那么碰到哪里比较薄弱，它就发出来，它就从哪发出来。
嗯，
那么我发现这个火毒有个特点啊，它就是比较疼。
对，
发现了吗？
对, 对, 对，
尤其是口腔溃疡，你不敢碰吧？
它那个有个那个带状疱疹叫舌缠身还是叫什么？
啊，对对对，
就是整个腰上，然后布一圈，然后缠在腰上，那就是痛不可碰，
那
就
是、那是非常痛的。
对，痛不可碰。
这个我见，因为我这边有一个人，好像我们这边得的人，反正我见到这种患者特别多。
嗯，
这个如果是你治疗不当啊，你把这个邪气压在里面，那么表面好像是好了，表面有的表面看不出来了，但是他这个神经疼啊，还永远存在，那个真的是非常疼的。像我们隔壁村有一个就是。他都忍受了十年了，最后忍受十，你说已经忍受十年，就是最后还是忍受不了，就那个啥自杀了。
哎呦天，
真的是非常疼啊！
太遭罪了。
这个就是说，你像这个感冒，它也是个小病，但是你如果也治反了，那么把这个寒气压在里面，就会转成这个肺炎、哮喘，你再往里压呀。还有可能转为这个肾炎，
对，肝炎啊、肾炎、脑炎都有可能。
这个治疗你这个反方向治反了，这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
就朝坑里越掉越深了嘛。
嗯，这个太可怕了，尤其这个带状疱疹太可怕了，这个。
嗯。
这个咱体会不到，但是。从别人的感受上就说明这个真的是非常疼啊！你看他要是能忍的话，何苦在忍受了十年之后？
对，
嗯。那么在还有这个鼻子，那么这个寒气如果刻在了鼻子上呢，就会这个鼻塞、流鼻涕。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寒气啊刻的深啊，那刻到那里不走，就会得这个慢性鼻炎，那么慢慢的呢就开始长这个息肉了。其实看上去不同啊，其实那么都是一个道理。那么你看一开始是这个鼻塞流鼻涕，然后是鼻炎是吧，这个阴道炎不也是这样吗？阴道炎最后这个盆腔积液跟他这个流鼻涕这种鼻塞，这个后来这个长鼻息肉，他这个是那个囊肿、子宫肌瘤，
对，
他再发展的话就是这个鼻咽癌，他这个再发展的时候，这个也是这个子宫里边长瘤，最后发展成癌症。
嗯，
那么就是这个邪气一步一步入里，那么这个气机啊，从刚开始是瘀，最后瘀的越来越严重，瘀闭，最后直到这个气血一点也不通了，最后就发展成这个癌症，
毒死了。
嗯，这个五脏整体衰弱之后呢，这个五官的功能啊也会下降，就会耳聋眼花呀，鼻子闻不出香臭。这个 就是说这个五脏啊，这个五官啊，就是五脏，五脏之窍。那么你下面你五脏不调好啊，你从这个上面，从这个烟囱调这个烟囱啊，是一点用也没有。比如说你这个干眼症，以前我就是干眼症，因为我是坐办公室的嘛，而且是要做图的那种，
嗯，
就做图的特别这个耗眼睛啊。你还不能像那种就是不用仔细看的那种哈，
嗯，
你还必须得趴上面看的非常仔细才可以。
对，
做图尤其我就是得这个干眼症，干眼症之后就是去医院，也就是开点眼药水。你看也是吧？
对，
我估计啊，这个
我们待会儿就给办公室给一人发两盒那个眼药水。
哎呀，我的天！当时后来还去了一个特别，我们青岛市最好的一个眼科医院，给我开的进口药，还是叫什么人工泪液嘛，人工泪液呀，就是
听着好高档啊。
对呀，啊，不管用啊。
对，
你是不是说你就像那个植物似的，你不给它的根儿浇营养浇水，你整天往那个叶子上擦擦水有用吗？
没用。
那这个，
我看见咱们里头来了一个新人，问了两遍了，跟他说一句的。
哎，我怎么没看着
啊？就是139这个 LRQW，
哎，
我看他是新关注的一个人，我看见他刚关注了咱们这个公开课，他提到他是月子病的问题。
月子病，哎呀，月子病，咱月子病产后风终结者这。
对。所以给他说两句，擦一下，给他说两句。他说他是，我看他说了几遍了，然后说月子没有保暖，没保暖好，现在是不能见凉风，这个其实都算月子病里头比较轻的了啊。
太轻了，这是。
咱们的月子病里头严重的多了去了，不能出门的，然后坐轮椅的，是吧？程程那些，然后就是。
这是啥问题啊？就是。一方面你生产是那个消耗气血啊，一方面也可能你自己保养不当，或者是一些措施不当，进去了一些寒气。
对，只要其实如果说不是太严重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咱们的健身，咱们的那个动作对这个怕风怕冷的这个太根治了，我觉得见效是最快的一个，就是怕风怕冷这个症状的减轻啊。
对，你通过健身经脉通了以后，这一些有营养的那个，咱有那个，啊，吃
对，那个你可以连那个
红糖煮鸡蛋呢什么的，
对，咱还有咱们
小米粥啊，
气
血
汤，
对，经脉通了之后，赶紧把气血补上来之后，这个人体这个能量场一就变强，就不怕风了。那么外边有一些非常不正确的治法，说是哎呀进去疯了，赶紧用那个什么驱风的药，
坏了，
哎，那都坏了一下子，
嗯，
进一步攻发气血。
对，驱风的，还有那种什么发汗的那种叫
啊，对，发汗的。
哦哟天啊，人，
一下子，要不说这个治病那个这个治错了方向，真的是非常严重。
是。汗症，对，这个汗症害死多少人啊，太惨，因为不是说还没害死，反正害惨了多少人。
咱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专辑是这个产后风的吧？
对，咱们那个刚才你关注了咱们这个德媒公开课，你可以看一下有一个产后风的一个专辑，那里头一个有学员的分享，再一个还有老师之前对产后风的一个讲解，非常的实用啊，真的是你要看听了那期，然后看到大家的一些分享，你就会觉得你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了。
嗯，哎，春春，我怎么看到一只小兔子蹦蹦哒哒进来了？哎，好像还是上回那只兔子吧？是吧？
宝宝，你也上去吧，上来说两句呗。
谁呀？
兔宝宝呀。
不让他说了，他在捣乱。
你那啥？ 老师上来不？
不让他说了，不让他说了，又说不完了。听着吧。
老师，
那个等，要不等那个全说完了，你俩再唠。
你先说。
好，这个头部五官这也说完了啊，再说说这个皮肤。这个皮肤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因为五脏六腑不调啊，气血瘀滞，导致这个气血在里面盘结不出，不能濡养肌表，那么这个皮肤啊就会发干。嗯，再严重呢，就会肌肤甲错，再严重就是鱼鳞病。那么瘀滞久了，这些不调之气啊，沿着经络轻盈向外，那么表现在皮肤上啊，就是湿疹啊、斑疹呀、牛皮癣、白癜风，或是肝中有火，或是脾中有湿，或是肺中有寒。那么这些湿毒、热毒、寒毒向外发导致的。那么尤其是这个春夏之际啊，就咱们这个学员这个反应啊，就是太多了，这个皮肤上的问题。
嗯，
哪里起疹子了，哪里发红了，哪里痒了啊，哪里痒了，或者是起包了、出水了，或者是这个脚气啦、破皮了、出水了什么什么的。
嗯，
那么因为这个人感应这个四时之气啊，因为这个春夏阳气生发，那么刺激身体这个正气起来，把这些毒啊排出去。那么都是
好事是吧？
对，全因为对都是好事儿。那么比较严重的那种，这个牛皮癣了、白癜风了，这个就不一样了。它这个就是说，这个邪气已经有根儿了。
嗯。
那么就像一个老鼠洞一样，它老老实实在里边待着哈，你一戳它那个老鼠啊，呼呼的往外跑，
戳出来就好了。
跑出来，它就好像这个源源不尽一样，这跑。因为它有根了，因为它有窝了，
嗯，
所以说你仅仅说是向外发呀，是不够的。有些人就是说得这个病之后，你给他往外发，哎，怎么一发就更严重了，很吓人啊都，
嗯，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发的这个同时啊，一定要把它这个窝给它端了，把这个根给它断了，那么这个气就它就它这种邪气就没有根了，那么就发出去，给它发出去就好了。那么咱们普通人啊，就是说这哪里红了，或者是哪里痒了，这都是这是正气鼓荡一种翻病的表现，一种都是好现象。
对，正气攻邪了。
对。那么这个四肢、头部啊，还有这个皮肤啊，其实说来说去啊，都是一回事儿。都是因为五脏不调啊，这个淤毒导致的。那么他们的这些反应啊，都直接就是反映了这个五脏的情况。那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这个五脏六腑啊，就好像一个发动机。那么把这个油啊，打到这个四肢百骸。那么如果说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变弱不足，那么有些地方这个油啊就打不到那儿。那么没有这个油滋润的地方会怎么样呢？就是没有油滋润的地方会怎么样？春春，
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嘛。有的是你像刚才说的一些皮肤病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不通了嘛，就开始气血供不上了嘛。
对啊，它没有这个油的滋润呢、啊，它就会干枯啊。
对啊，
就会掉头发、掉牙、皮肤干死。然后呢，那么如果是器官没有这种。没有这个油的，没有这个油的滋润的话，就跟那个汽车似的，对，它就无法工作了。
嗯，
这耳朵也聋了，这眼睛也看不清了，这个鼻子呀也闻不出香臭了。那么有些地方完全没有气血的滋养，就会怎么样？
哭了嘛，就直接萎缩了，直接就坏掉了。
这种嗝屁，
毒死了，那彻底要是那个，
对啊，
像那个啊，下次你不要说那个糖尿病嘛，那到最后就烂脚丫那个，不就是供不过去了吗？那彻底那个地方就没
有，后边还在讲。
对，
那么有些地方呢，它气机不通啊，首先啊。 他就会长瘤啊，他呀，他会反抗。那么就跟一个国家呀，有些地方那人啊都吃不上饭了，都会怎么样啊？
造反了。
对呀，变成土匪了。
对。
其实这个癌症是怎么回事啊？是吧？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对，都是把好孩子变逼成了坏孩子。
对呀。
其实把他然后说明他能变成坏孩子，他也能从坏孩子再变回好孩子。
对了，
正确的一个
就是不要老想着哎这不
好，把他杀
了，给他杀了，给他嘎了。
对，给他杀了。
或者是弄，
没想到那孩子都是自己的。
对呀、
啊、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都是自己的。
或者弄什么药给他杀了，要不然就给他端了。端了之后你里边这个气机还是没变啊。
对，
他再从别的地方找。
嗯，别的孩子再变成坏孩子。
就是说你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
那么这五脏六腑啊，它又像一个制造车间。那么这个生产线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啊，会怎么样呢？就会说生产出这个不合格的产品。那么这个本身比如说这个产品啊需要十道工序，那么你现在变成七道、五道、两道，那么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啊就会运送到我们这个四肢百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那么就像给这个庄稼，给它浇这个污浊的水会怎么样？
慢慢就坏了嘛。
对啊，苗儿就烧死了。
嗯。
那么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油品，那么输送到眼睛里会怎么样？是吧？成红眼兔兔了，或者长黑点了。那么还有这个牙呢，那输送到牙呢，对呀、啊、长虫牙了，
嗯，
是吧，
对，
牙也黑了，你要输送到这个口腔里呢，是吧，这个口腔都烧起泡来了，
对，
你要是输送到哪是哪倒霉啊。那么什么叫全息啊？全息说的这么玄乎，那么其实就是说这些输送到四肢百骸的这些油品啊都是，那还不是一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吗？
对。
你一看这个头发白了，你说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气血弱了嘛，然后供不上去了嘛，整个人就成虚状了嘛，就开始往虚的走了。
你这头发白了就说你说明什么？你这产品不合格呀。
对。
营养素不够啊。
对。
如果说你这个头发都掉了，什么情况？
头发掉和那个头发白啊，老师之前说过，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虚了供不上去了，另外一个就是折了断了，直接那个头发就秃顶了。
你从咱这个方向考虑的话是很简单的，它就是减产了嘛，它供不上了
嘛，没了
对、
嗯、
那么还有的头发还是两边白，或者头顶白，或者杂白，是什么情况？那其实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运送输送这个路线堵了嘛，
对，
有的地方堵了、
嗯、不同的路线出来了，从不同的路线反映出来了。
对了，那么这个管道如果是冻住了或者堵住了怎么办？是吧，温化温通，那你能不能用这个炸药炸呀？那不也能，是这个堵的地方是给它疏通了，这个寒这个冰啊结冰的也给它解了，但会怎么样呢？是吧，管道也
被炸坏了，对，
管道也被炸了，
对，
那管道炸了之后这个水呀、啊、也泄露出去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管道通，那么你这个油品也合格，那么水道通，那么你这个水啊就会随着这个循环代谢出去，那个你这个积液也就消失了。
对。
那么垃圾啊随着这个代谢也就代谢出去。
对。咱们健身以后你看很多人一个是吐痰啊擤鼻涕啊特别多，然后包括那个拉臭哈，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排泄的一种方式。
对。 其实全息你说是这么玄乎，其实非常简单嘛。你说你从身体任何一个部分的反应变化，你都可以看出来。那皮肤也一样，那皮肤如果是干燥是怎么回事？
缺津液了吗？整个身体里？
对呀，那产品没有这个油品滋润嘛？如果是这个牛皮癣呢？是吧？产品不合格嘛？这种有毒的产品。静脉曲张呢？啊，静脉曲张呢？输送路线堵了吗？
道路堵上了。嗯，
对，你看，不是没有，一方面就是不是产品供不上，就是说产品不合格这种有毒的产品，要不然就是输送的路线堵了之后就会扭曲变形了。所以说这个人体这各部分都是相通的，刚才说那个鼻炎跟那个阴道炎看着不同的部位其实一样的吧，
对，发展趋势都是一样的。
对，那么这个虫牙和阴道炎它也是一样，这什么问题呢？还是诉讼这个产品不合格呀，是吧？湿热产生细菌嘛。
对，
不是火大了就是水大了，热就
是
火大了嘛，
湿
就是水大了。
嗯，
都直接反映出这条生产线出了什么问题。再比如说这个灰指甲，中医说是什么肝郁是吧？
对，一般
说
大部分人的灰指甲都是长在那个大脚趾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个基本上概率非常高，大脚趾上的那个灰指甲的概率特别高。
你如果说你没有学过中医，那么你也可以看出来，这是咱们人啊一种本能。你如果是正常的指甲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透亮圆润啊，有光泽呀？
对对对。
那你再看看这个灰指甲是不是灰不溜丢的，
嗯，
干干巴巴的是吧？
对，它那个地方慢慢就起来了，就跟肉就
麻麻来来的，一点都不圆润是吧？
嗯，对。
那么这个白头发这个灰指甲，那么它还长，也就是说它这个气机还是往前走的，那就是说啊，这个产品不合格，对，诉讼的这些产品不合格。那么西医它这个叫这个灰指甲叫甲癣，癣就是牛皮癣的癣。
嗯，
它为什么会滋生细菌呢？那么还是你诉讼这些油品不合格。
对，对，环境出问题了，现在都是在老想杀杀菌，现在的这新的治疗方法就是杀菌，感觉你这有细菌嘛，我就给你把细菌杀了。他没有想到为什么会产生细菌，
对，
那才是根本。
你能天天杀吗？
对，
你能保证你生活中没有细菌吗？整天生活在这个真空里吗？而且你杀菌的同时，你把自己的也给杀。
对。
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油品啊，输送到这个四肢百骸啊，到了哪呀？它到处霍霍，到了哪里哪遭殃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管道天天输送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对这个管道也会有损伤。那么这个管道会变得僵硬啊，是吧？静脉曲张还扭曲、僵硬、失去弹性。那么如果说，对。如果说我们的身体，
你说，
如果说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外伤，啊，或者长包，那么出现这种外放性的伤口，那么结果这个生产线给我们输送过来的是这种有毒的油品，会怎么样？
这伤口就不容易好。
对呀，伤口不愈合，而且进一步溃烂、坏死、发黑，
天然难愈。
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油品呢，经过循环，那么重新，那么还会回到我们的生产线呢，也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会怎么样？
生产线进一步崩溃。
哎，春春真是天才。
那有你天头带着了，那才能变成天才，主要是看谁带呗。
对啊，它会进一步损坏我们的生产线呢。那 那么我们的生产线
就是恶性循环了。
对呀、啊，我们生产线受到损坏之后，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更加的不合格。
恶性循环。
如果说哪一个岗位那么非常薄弱，那么先倒下了，比如说这个肝癌，会怎么样啊？啊，直接就停，
直接就
停产了，直接就停产了，有 game over 了。
game over。哎呀，说的好，这太好了，大天同学，鼓掌。
对吧？不跟你们讲那些中医名词，都听不懂，有啥用啊？你说听了一大堆中医名词也听不懂，然后呢，我再用另一堆中医名词给你解释这个中医名词，结果就大家听了一大堆的中医名词，感觉这个好有知识，结果一出现一个病例啥的，懵了，直接就分析不出来，不知道咋回事。那么刚开始那么生产出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啊，我们的人体啊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么都是身体啊在给你发出求救的信号，
自救。
它对，啊只是说你一直漠视它，忽视它，它不会说一下子就发展成癌症的啊，都是你自己造成。那么我给他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系统性疾病，自己起的名儿。他也已经不是某一脏或者是某一个部位的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吧，那么因为他这个生产出这个产品啊不合格，那么不合格这个产品啊回去反噬生产线。那么造这个生产线造成进一步的这个损坏，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这个生产线严重损坏，生产出非常不合格的产品。那么糖尿病来说，就是说这个什么糖超标的这个产品。那么本来啊，我们这个原材料比如说是十克糖，我们的生产线要运转那么吸收五克糖，那么剩下的五克糖那么平均的分散到这个产品里。如果说你这个生产线受到损伤了之后啊，这十克糖你生产线只能吸收一克糖，那么剩下那九克糖啊全都排在这个产品里。
然后产品一查就不合格了。
哎，产品一查不合格了。这一不合格怎么办？哎，赶紧的，别吃糖了。
对，从源头上把糖给它掐了。
对，你一旦不吃糖了之后，你本来十克糖应该吸收五克，你现在有病了，十克糖只能吸收一克。哎，你反而不吃了之后呢，你就摄入一克糖，一克糖的话，你这个生产线只能吸收0.1克糖，0.1克糖不能保证你这个生产线运转。
对。
那么你一测，因为你那个什么了，那个控制糖了嘛，你一测，哎，
指标好了，
这糖降了，哎呀，我这病
好
了，
好开心啊，
哎，好开心啊。结果呢，你这个生产线内损伤严重，不自知，慢性的损伤你的生产线啊，很可怕的，
很可怕。现在还有一种，一个就是限制糖嘛，还有一个就是打胰岛素嘛。
嗯。如果说你这个大家这么一听，你就不用我说了吧？你说怎么才能从哪里能治好这糖尿病？
还是得让那五份糖到那个产品头。
对呀、啊，你还得调这个生产线，调生产线主要就是调这个肝脾肾啊。你肝脾肾亏虚啊，不能很好的运转。
就是本来那个糖分是好东西，对人来说它是有益于我们身心的。结果呢，因为我们把它吸收不了，白白的把它浪费到血液里头，就是尿液里头。
如果说你因为这个害怕这个指标高，你不吃糖了，导致你这个产品的严重不合格，一旦你发生外伤，你的伤口就会不愈合，就
对，
你那个产品不合格，你派过来去处理现场的这些油品全都是不合格的。导致你的伤口不愈合，溃烂、坏死、发黑，这就是后果。
对，现在人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思路简直是太可笑了。 从底下都已经漏了，然后能量一直在白白的流失，然后还从上面不给加入能量了。
对，
太恐怖了。
再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原因？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那么如果长期输送这些不合格的油品，那么管道会怎么样？就会
变脆，
对，而且管道内的垃圾也堆积，管道也变得僵硬，很脆，失去弹性，那么失去这种收放和缓冲的作用，那么形成这个高血压。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治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强行的通管道会怎么样？
有可能给它搞坏了，直接断，就直接管子就坏掉，
对，
破裂，
就会破裂啊！都你看，大家都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吧？不要被那个啥，被那个什么，把咱给忽悠了。管道破裂，油品泄漏，是吧？后果很严重。那怎么办呢？那么是吧，还得去调这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调好了，那么生产的这个油品啊，富含活力正能量的产品油品，那么流动起来呢，就会把管道内的垃圾啊给它稀释掉，冲刷掉，那么回收再利用，那么该排出的排出，那么该吸收的吸收，那么管道慢慢被这些啊合格的油品所滋润呢，那么就会慢慢恢复它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是吧 ？QQ 弹弹的健康状态，那么这个高血
压就正常了。
对了，这个高血压才能从根本上被治愈。
说得好。
那么再说这个，中风偏瘫。那么是不是你长期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啊？你这个老板呢也是挺黑心的哈，就看着天天看着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不管完了还回收再利用再生产，最后导致怎么样呢？把这个生产线啊给伤了，大量减产，最后导致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的数量你都不能。就是不合格的产品你都生产不出来，
生产不出来产品了。
哎，你这个不合格的产品你都不能保证这个数量了，怎么办？你只好放弃一半的市场，对吧？你这就是偏瘫了。那么再下去会怎么样？
中风了。
对，破产了。Game over。
又 Game over。这话题始终最终都能回到 Game over 上。
哼，那么再说这个白血病。哎，白血病你说是咋回事啊？
不知道。
白血病啊，我跟你说说，这个白血病啊，就像是一个厂子，怎么着呢？他进去了一个不懂生产的人，但是啊，这个人呢很有能耐，进去之后啊，直接就把那个董事长给说晕了。说我可以在短时间内增产啊10倍20倍。这董事长一听怎么着啊，是不是一下就晕了。哎呀，这是厉害了，哎，厉害人了。实际上就是这个邪气入里啊，刻得非常深啊，从中医上
邪气特别厉害，
对，邪气，
一个邪气进去了，
邪气入里，你想想他都直接找董事长去了，
董事长了，
哎，邪气入里刻得非常深啊，直接把董事长说晕了，好，直接去生产第一线指挥生产。哎呀，你就看这个细胞啊，迅速增生啊，这个产量啊大大提高，是吧？干的热火朝天，这个人的感受会表现，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个就是发烧、发热，是吧？一般都是差不多，因为这个发烧或者干啥就进医院一查，是吧？通常症状都是这个。那么这个和跟咱们前面说的那些产品不一样了，这个是
后来就是坏产品，
但是极度具有破坏性的产品了，
畸形的产品。
对，这些产品啊，一旦 输送往外输送的时候就会造成管道出血。那么生产线被控制，那么人体没有正常的产品啊，就是被这个不慢慢的这个被这个不正常的产品所挤兑啊，慢慢这个正常的产品越来越少，那么人会怎么样呢？就贫血，因为他没有正常的产品去滋养我们的身体了。
嗯。
那么就是最后慢慢的全被这个不合格的产品覆盖之后，那么输完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么会侵入我们的全部的组织器官。
好吓人啊。
那它的破坏性是非常大。那么这时候你如果说去一个一个的去修理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你能修理得过来吗？
来不及了。
这个、
那个坏蛋是怎么跑到身体里去的？他怎么就直接能跑到董事长那儿去呢？
他多数啊都是因为我们
还是自己的那个
非正常手段造成的。
嗯，
听着吧，就让他不可能不让咱说呀，一定是非正常手段造成的。你像咱们前面说了那些慢性病，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它这么严重，它只是慢性损伤，慢慢的消耗你。
对，
它不会说一下子那个。
对，
这个一定是非一些不正常的外因造成的，这外因就不好说了，有很多种。
对，
有可能是环境污染，
对，
或者是什么什么环境污染，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哈，或者是你用不正常的医疗手段。
对对对，这个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那些防卫兵也比较弱一点，然后相当于让这个坏人直接能到董事长那儿去，相当于
你想想他就像那个啥是那个汉奸啥的，你那个你没有人帮他，他能那个啥吗？
对对对对，是自身的防御系统也弱了，然后让人家直接往
他一定是有强硬手段造成的。你看前面那个这么严重的病，慢性病，它只是慢慢损耗你，它不会一下子就是要了你的命。
OK。
那么治疗的办法，这他已经刻的这个邪气已经刻的非常深了。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人啊给他踹出去。那么慢慢的恢复生产呢？慢慢的恢复生产，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具体，对，就是干掉他。具体怎么用药，咱们这在公开课就不讲了。但是呢，如果说有小伙伴特别对中医感兴趣，想知道这个怎么用药，那么欢迎你加入德明健身。那么德明健身不仅仅是教你健身，那么还教你中医知识啊，各种文化知识。
对，在这儿学到的不是一点半点。
嗯
嗯，
那么这个人体疾病啊，基本上咱们都讲完了。通过这几天的讲解呀，我相信大家对人体啊，对疾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么对一些治疗方法对不对，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大家一定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咱不说治病啊，你先不要用这种错误的医疗啊去伤害你自己。
对。
那么通过这几天学习，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人体啊大部分疾病啊都责之肝脾肾。那么肝脾肾不好，责之哪里呢？
自己的那个生活习惯呀，然后日常的这种，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也对。
嗯，
老师这句话就是
习惯造成的。
嗯，老师的一句话就是，那么肝脾肾大部分病责之哪里？肝脾肾。那如果肝脾肾也不好呢？责之哪里？就是责之无之境。其实啊，就是我们 所说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
对，
那么以前咱那个三分治七分养，我在那一课里我已经讲过了啊。那么阴阳在清虚中生，那么人机不动啊，天机自动。那么人的技巧之心不起作用了，那么天然的自然之心就会起作用。你想想咱们这个心脏跳动、呼吸，还有我们这个消化食物、排出废物，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指挥的吗？
不是。
对，我们只要别给人家添乱就行了。
对，别添乱最重要的，现在人大部分都在添乱。
那么今天就说这些啊，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想一想。那么这个人体疾病讲完了之后，下节课那么这疾病来了怎么治，我们下节课就讲怎么治。一呢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去治啊，二呢就是从经络健身的角度去治。下节课就讲中医，那么中医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疗疾病啊，以及他们都是怎么治病的，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好，期待。嗯，大清讲的真好，画重点啊，这节课画重点，画重点啊，我们从不同的病，然后都说到了最终就是 game over 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重点来了啊，调身体要趁早，健身程要趁早啊，一定不要等到那个病症严重的时候才醒悟，提前当身体给我们发出警报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想起一些，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呀，自己的一些很多的是不是需要去重新的去梳理一下，重新的去对待一下，好吧。
嗯，好的。
嗯，我给大家再发一下，然后
这人体疾病啊，其实你自己啊，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就明白了。
对，一定要明理啊，真的就是你哪怕原地都比你治往坏的去整要好。
对
对，
不要反方向的去治。
对，这个
也不要、
这个、
也不要盲目的给啥吃啥，你去想想这事对不对啊，
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判断力，不要跟风啊或者是什么的，自己要有，一定要有判断力，不能
不要去残害自己的身体。
对，
要协助自己的身体。
然后这个咱们的直播间应该为人父母的比较多，残害自己残害孩子更是了，
那更是啊，那孩子要小小年纪就这样的话，那后边还对孩子的成长非常的不利啊，
非常非常的不利。现在真的是有时候看见这很多不明理的父母呀，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真是干着急啊。好，我们呢也有育儿课啊，咱们大家希望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啊，大家对咱们全面公开课关注一下，包括可以进我们的那个QQ 群去学习，群内有大量的资料啊，很多很多的资料。你像那个刚才有产后风的，然后产后风的一些治疗的思路，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养生汤啊，或者说那个气血汤这些的啊，大家都可以进群学习，好吧？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超级大脑大婷，还有我们朗读者兰兰，好，感谢大家的留守，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大婷再见，
拜拜，
拜拜。